维摩诘菩萨所说经，这个经是很生活化的，只要是在般若智慧的经典啊，那是大圣了义法的经论啊，所以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。这不可思议就讲我们的清净如来藏，我们的本心啊，超越了思维跟议论，叫不可思不可议。那我们在世间没有戏服，没有空的执着，也没有有的执着啊，进入空有不二，超越了空有的束缚，超越世间的束缚，这叫解脱啊。所以这样的经叫不可思议解脱经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维摩菩萨啊，他说这个长者呢，维摩大师呢，支持正法，摄诸长幼啊。支持的意思就是，不管身持或者心持啊，都叫支持啊。所以这边的支持两个字是连在一起啊，表示呢，常放在心中啊。那这个支持呢，这边跟我们弥陀经的支持名号两个字是一样的啊，有心持，也就意持啊，意持。这边 也是有深持啊，你心法这样的正法，大圣了义法的正法藏在心中，这叫意持啊。那如果说心，那就是我们的四心分别啊。那深持呢，依法而用功修行，你的身教重于言教啊，不管言教或者身教，它也可以是一个支持的方式。你自己做到了啊，你自己做到了啊，所以他常心中啊，二六十中呢，一切佛法的心性所流露的佛法，以这样的话去摄受所谓的长幼，年纪大也好，年纪轻的也好啊，所以他这个菩萨生活当中一切不离佛法，一切法都是佛法啊。那你们如果生活当中啊，随时随地啊，衣食住行娱乐乃至行住坐卧不离佛法啊，不离念念往生极乐，不离念念回到自己清净的本心，自己的自性弥陀为心净土，这就是支持正法，摄诸长幼啊。不管你身教、言教或者心意去支持都可以。一切自生邪我，虽获熟利，不以喜悦。所谓自生邪我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切的素食间的生机啊，就是素食生活里头，包括啊赚钱等等啊，哦，有等等的这个利益等等啊，虽获熟利，不以喜悦，像世俗人一样赚了钱，他没有特别的欢喜，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间本来一切法空，起诸众生，用诸众生啊。像今天晚上我会讲一个周宣德老居士往生的事迹啊，他最后也是把他的财产都捐出来，慈悲喜舍，不留财产啊，到时候我再跟大家讲。当然可能他子女还好啊，他就能这样做。如果子女不缺啊，那你的确可以这样做啊。不像我们一般人赚钱就好高兴，欢一个宝宝的。有人一有钱赚就高欢喜啊。 忘了我是谁啊！一赚钱就吃喝玩的吃喝嫖赌都来了，玩中乐透彩以后就啊，胡搞瞎搞啊，胡搞瞎搞，那不好。所以他知道这个赢钱啊，赚的钱啊，什么啦啊，世俗间的利益等等获利啊，没有特别的欢喜。这些赢钱，那我们在世间可以用，生活不易匮乏，这样就好了啊。所以也能够利乐其他人啊。所以他对这个赢钱呢、啊，没有特别的贪啊，也没因为这样起特别的喜悦，所以叫做虽获俗利，不以喜悦。由诸事起，饶益众生。这维摩大师也不是整天关在家里，他有时候去街上走一走啊，所以在街上游走是乞，这叫街道。街道那街道跟人家打打招呼啊，结结缘啊，跟人家聊一聊谈一谈啊，都在利益饶益一切众生，所说的都是对众生有利的，身心解脱啊，乃至处事啊，待人这些道理，或者叫他们如何去从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里头啊，两者呢啊能够啊相处得好啊。所以由诸事起，饶益众生，所以我们慢慢做的事啊，念佛人一切不离利益有情，利乐众生啊。你的身口意行，整天都讲好话，做好事啊，不要讲那五四三的，或者呢讲那些互相攻击啊，互相种族歧视啊，讲人家的人我是非，他不会的齁、哦、那都是讲一些祝福人家，或者希望众生能够从里头获得法益，乃至世间利益啊。入持正法，救护一切。因为他是个大户的长者啊，所以他也参与这边念持啊，啊，念智也没关系的，就不离正智了。智就是治理啊，因为我看他字音写持，大概是破音字。正法就是参与政治法律，也就公共事务。里头呢目的也在帮忙一切的众生啊，因为有人参与公共事务，有些事务摆不平啊，维摩大师有智慧教他们如何处理，如何对治啊，所以也在救护一切众生。那入讲论处，导以大圣啊，他如果到讲经说法乃至学术性质的道地方啊，学堂啊，这个不管儒家道家啦啊，其他宗教也好，乃至啊一般的世间法的讲论处啊，慢慢都引导他们能够进入大圣法的了义法的修行。大圣法跟一般这些素食言论不同的地方，大圣法的特点，第一个发菩提心啊，深信因果，然后呢能读诵大圣啊，劝进行者啊。那另外一个大圣法呢，除了发菩提心以外啊，它能提供众生出世间又能入世间的这样的不二佛法啊。他虽然心出世间，却在世间帮忙一切众生，虽然自己已经出三界，却又事先应化到人间来为众生说法引导啊，这是他的一个大菩萨的一个行持。入诸学堂，又开同盟啊，如果到了学校或者教育的触手，世俗也好等等，反正就学堂去引诱引导 这个开就是开启啊，同盟啊，同盟像小朋友叫同盟，就是还有蒙蔽啊，所以他去引诱开导他们。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的，比方说《弟子规》啦，啊，还有那个《伦理孟子》之类的啦，世间很多这一类人天的佛法啊，这一类的，让小朋友从小啊孝顺父母、奉事师长啊，乃至慈心不杀、修持善业等等，啊，所以我们平常也可以这样做，乃至你看到动物啊。也可以跟他三皈依啊，可以帮他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劝他下一生呢记得学佛啊，这一生呢啊这个要远离恶缘啊，投胎转世以后下一生要学佛，要入大圣了义法，要跟大圣了义法的道场结缘，帮他们起这样的善愿，让他跟佛法接上法缘。好，所以不一定刚光对人，对一般众生畜生道也可以这样做，那这鬼道等等都没有关系，所以不要怕鬼。礼拜四吧，我碰上一个十几年前认识的念佛的同修啊，那他说他念佛这样几年下来不是很得力啦，啊，最近久了也不知道跑哪里，后来我就跟他聊一聊，拿一张名片给他，叫他有空参加共修，哦，所以这个世界呢平常要参加共修比较不会退转，这很容易退转，有的真的很容易退转，哦，所以他这很多年都没什么特别的用功，他还说他虽然念佛十几年二十年没有特别得力，但希望能找到能得力，哦，能念到自己感觉我会往生，啊，念到自己觉得嗯我会去极乐世界，嗯，他都还没这个感觉。我跟他讲你用功还不够，用功还不够，那希望他呢不要离开道场，哦，因为在这个世间啊有些事把你弄得忙忙忙，或者其他人会把你弄散掉，你的修行因缘会被打乱掉，哦，所以我们念佛以后记得时时刻刻身心不离于佛法，纵使在世间当中心分明啊，自己呢不离佛法，就像维摩大师，你看他行住坐卧在生活当中，虽然在世俗当中心从来不离佛法的，一秒钟都不离，啊，这是大家也可以学他这样的心行，这就是意念不乱，虽然我在世间忙东忙西，可心没有离开往生佛国净土，没有离开自己要证入自己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这样的一个信心，当然你就念念不离极乐，你念念导归极乐，临终一定到极乐世界去，所以要把自己佛法融入你的生活当中。我这个讲法不是像你说哦，今天像我看他们有些还有一些比较世俗当中有些矛盾啊，要去做访贫啊什么啊，家里工作放着没办法啊做啊，有时候家里会怪啊或者什么，或者说一定要很多的时间在上面，不用，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啊积得身口一行不离于佛法啊，那每个礼拜利用两小时三小时共修一下啊，这样也可以跟你充电，那借着佛法的熏习还有同修的协助等等啊，都能让我们避免退转，因为在这个世间退转太恐怖了，学会一十年二十年退掉了。我听他讲另外一个姓周的师姐，他就说他现在啊，他说他现在 因为家里环境不是很好，好像女儿买房子，他要帮忙带孩子，他很认真在带孩子带孙子，所以只看到孙子没看到阿弥陀佛了。这世间很容易，好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看到孙子也会看到阿弥陀佛，不要被镜转，因为你把它当相当镜，你会被转，看到孙子就是小弥陀嘛，小观音嘛，对不对？观念转过来，看到孙子，看到小孙女，更要好好念佛，看到他心里就想到阿弥陀佛，不影响你，不影响你，所以我们要把这样观念转过来。有一个人问我说，老师，那我们支持名号到底怎么支持？支持名号有两种，名有两种嘛。第一个表意名，那你就去念他的名号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第二个显境名，如果你意佛念佛没有形象，那你又知道阿弥陀佛，其实你持的是什么显境名，这叫支持啊，这叫支持名号啊，只是我把它化成显境名，本来六个字六个念，或者四个字四个念，现在你便一念看住它，其实就是你想到佛就是持他的显境名，南尊佛南无阿弥陀佛啊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那如果心常常想到那四个字，这样有没有在忆佛念佛？我说当然有啊，只是你没去读它，但这个境已经很心里了，你没有想象，就想它的名号也可以啊。我说的很简单，你去实验嘛，你现在把西老师的名字放在心里嘛，看你有没有想到他嘛，你没有想到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，有名字一定会想到他，对不对？那有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心中已经有阿弥陀佛在心中了，因为他的名号代表他的一切嘛，不是吗？你想到一莲念佛会这几个字摆在心里，有没有想到一莲？当然有啊，好，这也是种支持。所以有时候是你口持，有时候是心持，都可以，这都是支持，都是支持。那这个心持有个好处，为什么要用显境名？因为我们的第七世啊，只有显境名，它没有表意名，前五世也没有表意名，第八世也没有表意名。那你要念佛念到能开悟，需要有显境名的功夫，你才容易相应。所以你要一念，这叫佛念，那么阿弥陀佛的一个念，你就知道是他。就像我一念知道我们参师父或者本师父啊，所以有人讲开你就懂了，这都叫支持。反正你说，老师，那我用表意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只要你随时念念不离心就可以。记得持名念佛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要持名念佛，当然也可以，但记得就要放在一个点，比方说檀中穴这里，心口这边，这有个好处。因为那一天我就问那个师姐说，啊，你练了二十年，他说，老师都感觉心肝散散，懂意思吗？就连我心散散的。他说我以前还比较没拿练珠，最近我看电视有一个讲，他讲说练佛很简单，你再这样练就一定往生，他自己又觉得怪怪，一共告很简单，然后只觉得心里散散的，然后他又拿念珠一面拨一面念，一个一个念。我是劝他念珠不用了，就在心中。为什么？你临终不一定能拿念珠，一切不离你的心嘛。因为佛经讲很清楚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修行就是不离心，口意可以不用，心跑不了啊。所以我劝他还是不离心。他说，哦，老师那怎么办？心方便说在这里，那你才能感觉从这 佛啊，这一念从心中出来，你这因为你在意这边， 一根这边，你就不会去攀岩色声香味触法的外层境，就会内摄。今天念佛的人缺点在哪里？不懂得如何念佛内摄。就像广清老和尚跟周宣德开始一样，说念佛重在心念，不是嘴巴念，心念，嘴巴还不离心，那也不是手一定要拨什么，重在心念专精。也就是你为什么叫专精？因为你心内摄，你念得很实在，觉得朝念阿弥陀佛，暮念阿弥陀佛，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不离心。那你这样就觉得念佛很实在，很贴切，很实际。好，所以每一个念佛方法都可以，但尽量要以能摄心为原则。像这个师姐二十几年还不懂得摄心，所以跟老师我来念二十多年，我感觉心散散。就我问他一天，哎，那你怎么？我最近常在车上看到你，你要去做什么？他说我退休了。我说你干嘛坐车去台北？好，我要去台北爬山。心还在往外攀，对不对？爬山不一定要去台北爬，一面爬在中坜也可以爬。你看，从中坜坐车去台北爬山，再坐车回来，对不对？你在这边一面进行，一面用功就好了。好，当然这个个人因缘呢，表示说心还比较往外攀。当你心往外攀，念佛念不好，心散，心散，太散了。那现在的末法众生最大的缺点就是攀缘心太重，事情太多太忙，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互动有时候太多了。因为古代人没有手机也没事，也一样能往来，就是四五十年前没手机，我们也是都不会消息走漏。现代人动不动大家手拿手机，哦，坐车也讲话，什么时候也拿手机随时在讲话，话怎么那么多？开车也在讲话，就怕他了，一面开车一面拿手机讲，也蛮危险。所以我看过有人一面拿手机一面开车在石化高开到海里头去啊，有那么严重吗？那么伟大的事吗？像我这种凡夫，他们问我，老师你手机几号？我说你不要问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都没有开，都没开机，从来不开的，为什么？找到我运气好，没找到我算你暂时因缘不足啊，没有那么伟大的事嘛。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忙于不及之物。为什么心念佛念不好？就是太忙了，事缘太多，障碍你的未到地定。未到地定就是进入摄心念佛。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要放下来，不要让自己那么忙。那就要你自己去检讨，看你哪些让你太忙了。好，再来，入诸淫色，四欲之过，四欲的过患啊，就是淫色就知道忌厌等等啊。所以你也不要以为大菩萨不会到这种地方去，他这地方不是去玩啦，去。让在这边的，因为他毕竟是个大户长者，有社会地位，又有钱，长相有法相庄严，人家看到很喜欢，很欢喜。所以到这种地方去呢，酒家啦、妓院等等哈，去示现贪欲的过患啊，因为毕竟贪欲是生死的根源，我们就是因为贪欲才会六道轮回。爱欲生死的根本啊，那淫色就是男女欲嘛，欲里头最严重是男女欲啊，男女欲。那你造生死业，必然要流转生死。你既然造这样的业，万般带不去，走的时候只有业随身嘛。所以这个业有善业，有恶业，无忌业。乃至超越善恶的境业，所以业不一定是坏。像你们大家往生佛国净土，也是业随身。什么业？净业，清净的业。严格说，净业就是超越善恶，啊，这才叫净业。 离染净的差别。所以这个大师啊，到哪里都不离说法，入诸酒肆能立其志。然后如果到喝酒的地方，酒家啊，或者反正饮酒的地方啊，那他也虽然喝酒，但他心不乱，他劝大家怎么样，要慢慢远离酒，快快远离酒。喝酒的人会乱性，会丧志，所以他入酒肆去建立这些人的心智。像喝酒的人整天借酒就麻醉，没有志向，志气也不够。所以有志气的人说戒酒就戒了。那有人是每天在戒酒，但每天要喝酒，所以有志者志常立，无志者常立志，懂意思吗？有志气的人，他的志是常立。讲一次就好了，像当年我会抽烟，因为出去有时候他们抽烟啊，经理带头，有时候跟客户啊经理跟他们谈了，陪着去，人家抽烟只有我在旁边，这样也不是办法，烟过来我就在挥，人家觉得你好奇怪啊。那时候我会抽烟，我女儿每次在旁边念爸爸不要抽烟，一天一看，好吧，不抽就不抽，就他以后没再抽过。叫这样叫自常力，无志者，尤其喜欢喝酒、喜欢赌博的人，一辈子都说我要戒赌，但是要继续赌，手指头砍了，一只一只砍断还在赌，还用这样夹着也在赌。没有志气的人，常常在励志，常常在发誓：哎呀，我这一定要改，我一定要改，你相信我啊。这回一定改啊，每次都跟老婆忏悔，每次都换，叫常立志。那中国字很可爱，倒一下意思不赶快，你是自常立志，常常就在那里不跑了，不要常立志。那我们念佛也一样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志愿常立而不动摇。好，你慢慢去体会，你是不是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啊？那你往生没问题了，因为你临终这个往生佛国净土的愿是不变，不会散掉的啊、哦。日子过好过坏，吃得好吃得不好都没关系，这个志是不动摇的啊、哦。那如果你念佛到这个地步，那就对了啊、哦。若在长者啊，长者中尊未说圣法，如果他在很多老人家当中。他往往是老人家当中最为从容尊贵的，因为法相庄严啊，威仪举止又很道地啊，所以是长者中尊。那为这些长者怎么样说圣法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像我们讲大家要建立你的啊自性弥陀，让自己心清净无染，那也可以事项上也的确可以往生佛国净土，往生极乐。这个圣法主要是指出世法，那有大圣的疗愈法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佛法，有中圣的法，那就圆觉法，有小圣的法，那叫圣闻法。像般若会也有大圣的般若会，也有中圣的般若会，也有小圣的般若会，所以般若智慧含摄大乘、中乘、小乘，而且一层二层三层都有它的出世的那种不离心性的般若波罗蜜啊。那如果叫摩诃两个字，玛哈就大圣的般若波罗蜜啊，这大家要了解。那大圣般若波罗蜜跟中圣小圣般若差在哪里？中圣小圣的般若重在解脱，大圣般若除了解脱以外，他也要利乐有情度化众生，这个部分叫做菩提智慧。也因为这样两个都有才能成佛， 才能成就活果的菩提啊。那活果的菩提超越声闻菩提、缘觉的菩提啊。所以堕在长者，长者中尊未说圣法啊。那当然这当中呢啊，如果你的威德啊行仪好，人家看你自然就会被你心所收摄，会震慑。所以有些人你看他就觉得心很柔软、哦、很安详，觉得这人心很感觉很寂静，很安适、啊、你要修到这样，人家看到你自然会被你的这个行仪啊、威德啊、举止所收摄、哦、那你就能未说圣法、哦、那没有你就随缘做，随缘做、哦，这也是跟你修正有关啊。所以我们的身教要重于言教，身的自己的修行要重于口行啊。所以如果你能做得讲得很圣妙，你自己记住五神通乃至六神通，当然你说圣妙的话一般人听都听不到，一定哇境界这么高这么厉害，你有烦恼他一点烦恼都没有，你不知道他从天上到地下没有一个法不懂，当然是圣妙啊。所以这跟你修正有关，尤其你有神通妙用以后当然能说殊胜的话。那如果我们还没做到没有关系，不急啊，安心好好用功就好。若在居士，居士中尊，中所尊断其贪着。他有时候到了或者是现在居士当中，居士是居家的大士或者居家之士，大士就是比方说大菩萨住在人间。那什么是大菩萨？发起大圣心的。再来就是有修大圣，比方初地，再进一步上去四地五地的菩萨或者七八地、哦、都有可能。那也有三贤位的居士、哦、这都没有关系。居士总尊，但在居士当中也是最为尊贵从容。那这当中在居士当中做什么？断其贪着，去断除这些人的贪欲跟执着。佛法不是说你不能在世间生活，可以啊，吃饭照吃，衣服照穿，但呢不贪。所以有时候说过中道的生活，做过中道的生活，那你虽然有钱，可是呢你穿的也是啊保暖啊朴素啊，那避免太贪。像有现代人这个贪就特别明显，一个什么包出来大家抢，抢了抢，还有时候打架还吵架，对不对？那都喜欢提个包包二十万几十万，好像很有社会地位，社会地位不是那样看，那包包不离动物的皮啊，不离其他众生的啊身上的东西所做的啊，所以这没什么好贪的啊。所以修行人要离开贪啊，离开贪，要去居士，居家大士人，居家的这个居士人啊，不要贪太多。因为毕竟修行贪是三毒的第一个，真的第一个、哦、我们喜欢这个喜欢那个，贪嗔痴啊，贪财贪什么，一贪贪不得就起生气，生气以后无明就来了，东骂西骂，大骂小骂，怪东怪西怪别人啊，那是怪政府，现代人最会怪，所以现代人都很奇怪。所以维摩大师引导他们除了这道理以外，也叫他们修行修正，才有办法断其贪着，断连种子都断除，这必然要实际的戒定慧的功夫、啊、所以这个大事就是不一样。若在刹利，印度当年的社会阶级有刹帝利、啊、刹帝利，印度的阶级是好像有四种阶级是吗？第一个 婆罗门。婆罗门是什么意思？祭司。所以印度当年祭司最尊贵，比国王还厉害。再来刹帝利，简称刹利，这是什么？贵族啊，皇宫之皇帝这一族的。再来有所谓的会社，湾会社还有点道理，这家里常常有狗在叫，那什么人家里常狗在叫？平民。再另外一个叫首陀罗，首陀罗当年印度比较不平等啊，首陀罗是什么？奴役啊，或者叫贱民呢、啊？我们想不要叫人家贱，叫奴役啊。所以这个里头，刹帝利包括贵族，还有官吏啊，官员这一类的公务员啊。所以印度当年有阶级观念，平民的女儿不能嫁给刹帝利的家庭。会社的女儿啊，你也只能嫁给那些奴役，不能嫁给刹帝利的家里去，不行，阶级之间的限制，印度当然很明显，所以他们都有种姓差别。那佛世尊，佛教是一切平等，他就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差异。所以佛说弟子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以前有放过录影带嘛，哈，那叫那个阿罗汉叫什么？里头法那个叫什么？啊，优波离，对不对？优波离要出家，那些贵族王公笑他，哈，世尊成佛，我们的皇这个世家族啊，我们皇家一些每一家。派一个出来跟世尊出家，乃至官员跟着出家。你一个里头法的，里头法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奴役阶级的要出家，他们大家都在笑，他说他要出家，大家都嘲笑他，然后拒绝他，不给他参加。世尊为了破除这些世家族本身的傲慢跟我执啊，那这些出家子要跟他出家，还没到，他们一大堆要去整队啦，穿新衣服啊什么，啊，那优波离呢就跑到前面去啊，世尊去一看，哦，出家子这些人心行不行，他们的慢心佛早知道，他就要以优波离先帮优波离自己会理头法，世尊说要收他做弟子，自己就理光了，好快哦。那些贵族还别人帮他理，还一个一个来，唉，他一个人自己理掉了。世尊就先收他做弟子，就这些贵族来要出家，出家就把跟以前的世尊啊谁啊一个一个要礼敬，最后一个看到优波离，哈，哇，跟他礼敬，少来，啊，然后他们就不跟他礼敬，啊，那世尊就跟他讲，你们这些。刹帝利这些贵族心起傲慢，这些人很难想象，我哪有傲慢，本来我们的种姓就是这样啊。世尊告诉他们，这都是平等的，你被自己的我执所障住，所以你心很痛苦很烦恼，要你跟优波离顶礼你就不愿意，要跟他礼敬你就是不愿意，你就有慢心。开始这些刹帝利也觉得很奇怪，后来慢慢想，欸，对哦，我跟他叩头，跟他叩头都可以，为什么那个人就不能叩头？就是因为我认为他是什么奴役，他是贱民。原来我自己为什么是他的贱民？我自己是贵族，这是一个我执我见，一个慢心。那我会降服这些人，就以先帮优波离剃度，后来这些人才懂哦。因为常年他们都享受什么贵族的从容，啊， 这叫什么？现在叫既得利益者。那佛世尊让他们了解，哦，原来自己啊，烦恼不是优婆离给的，是你自以为你是贵族，你自己一个执，一个我见，一个我慢，一个我嗔我痴啊，这些贵族会想想，对哦，我跟优婆离叩头了，什么都解决了，为什么我不愿意？不是优婆离给我的烦恼，是我自己起烦恼。优婆离还是优婆离啊，它没有变啊。所以这叫什么？经里头有一句话叫“四法住法位”啊。说这个法，住法位啊，一切法本来就是超然中性的。我们去分别它，去执着它，才分别出是非对错，分别出一堆烦恼出来，成了世间法。这一切法本来都是出世解脱的，你说饭好吃难吃，有人吃得很高兴啊，你说不好吃，那样吃得这么高兴，那有些人家说不好吃，但别人吃得很高兴。你有时候你吃得很好吃，人家吃也不一定高兴。那都是分别心。其实这个饭本身它是中性的，只是第八识的相分呐、啊。第八识清净的第八识，它不起任何分别啊。远离了见闻修常觉知等等的了别，等等的分别之取，所以叫无所住而生其心呢、啊。这才是我们的本心呢、啊，所以你们要多去体会经所讲的这个心，离开了一切事情的分别，这个才叫不可思议的本心啊！要多去体会。你如果以这样的心去念佛，你可以上品上升，可以上品上升啊！所以今天在观经，我会再跟大家补充一点，再补充一些，所以。这才叫圣法。所以我们去学佛，不是光写很多佛经的东西把它背下来，脑筋里头整天佛法在转转转，不是这样而已，不是这样而已。你要去深入，把了义法的那样的心法融入在你生活当中，你的功德才会大，你的位于极止才会是住法位中，是法住法位。这在世间相当中，他也是常住真心，要多去体会，尤其对大圣了义法，你要去多体会、多了解，这样你功德力会强，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不可思议的佛法，离开一切事情的分别，他还是本然存在。我们都是自作多情、分别心重、贪着太严重，都做一些世间的知见啊，就坏了自己。所以学佛人是越学东西越少，烦恼越少，执着越少，学了后来就很随缘自在。所以今天我可能跟大家再提一个观念，第一个，你要入大圣了义法，一切要随缘，你一见你很随缘，没什么好烦恼的。对人家所做的一切善法，你要随喜，所以叫随喜功德。那你功德累积很快啊！不要人家做很多善法，你心不高兴，你哼哼，你随喜功德没，你还造业。所以一念随喜，你的功德跟人家是一样的，随喜功德。好，还有一个什么？随顺，叫恒顺众生的随顺众生，你要去随顺，人家做了，你随喜以外，顺从他们，你也可以参与，那这样你会越来越无我。所以你看普贤菩萨行愿品里头，恒顺众生也叫随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十个占两个， 那当然恒顺众生也包括一切法随缘，所以你常常有随缘的心，你常住在法的法位当中，因为你随缘就没什么好分别啊，离一切事心的分别，你就是做到了这边的圣法，这就是圣法，一般世间人所体会不到的。这时候你就进入了维摩经讲不二门，入中道义，超越有无的分别，超越空有的执取，超越贪嗔痴，不管你贪有贪空，你不贪啊。所以落在刹利，刹利中尊，交于忍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呢，是皇家中的人，难免都比较有，觉得自己比较高贵。高贵的人看到人家对他不恭敬啊，或者看到一般人，很容易觉得这些人干什么？觉得这些人会瞧不起人家，心容易起慢心，起嗔怒心。所以叫他们要心要安忍，能够心常平和，所以忍辱并不是要一定要特别去说碰上什么逆境才去安忍，平常当中对人逆境心不动也是忍辱啊。所以能忍就是波罗蜜，就是智慧，就是智慧啊。所以你看讲无生忍，无生法忍，其实这个人就是智慧啊，那不以自己是种姓高贵自居，不然有些人很有地位就看不起小老百姓，哎呦你这么脏脏兮兮，瞧不起人。其实没有什么脏不脏啊，脏与不脏都你自己在分别而已。有人一件衣服像我们这样穿，他我们这件还好，他觉得很脏，再去洗一洗，洗一洗在空气里头晒，哎，再晒一晒，晒太阳以后会不会再脏？会啊，空气中有灰尘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不用洗两次，洗三次，洗好几次了，不要就想，还是脏，还是脏，那就太执取了啊。其实只要没有异味就还好了，也不要太脏乱、太乱，这样就可以哈。还好这一部分男生比较麻痹，呵呵，比较不会啊，所以有时候也不说男生就是懒生啊，懒惰啊，所以加以忍辱，这很多事要能让心安适平和不动啊，这就是忍辱哦。若在婆罗门，那就即是婆罗门中尊。婆罗门最容易什么？因为他地位比皇家还高贵。除其我慢啊，所以这个慢心呢，障道，慢心重人不会开悟啊，慢心重啊，就是嗔心重，嗔心重。所以你看这边强的居士，一般的容易起贪，因为他是平民嘛，没什么好慢的嘛啊。那如果是贵族居士，他的慢心就重，因为他认为我社会地位比你高。当然难看快快散贵，有没有？所以有人在讲，看穷人说人家是穷鬼，那就有慢心，就有慢心。其实你越有钱啊，要越谦和啊，越谦和，都不失，都不失。